弟兄姐妹平安。我把这个稍微弄一弄啊，我不喜欢它，希望有些地方可以活动一下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赐我一颗受教的心。这里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要是大家平时有看网络啦，或者有看一些新闻啦，都知道，都认识这两个人哈。这是一个这个演员啊，这是有名的演员，还有艺人一类的哈。这个一个叫做林志颖，是从台湾的；一个是郭德纲，是大陆的哈。他们都是有名的艺人。他们两个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44岁哈，这是2017年的时候44岁，那么同一年生的，他们就有个时间坐在一起，但是呢，有人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了一个照片，就说这是这篇文章哈，我原封不动把它抄下来的，不是我的原话哈，一个精神饱满，一个老态龙钟，就是说。两个人怎么差这么远呢？同样的年龄，是吧？那后来有人就问了那个林志颖，他就把他的秘密说了出来。就是林志颖呢，他就说，原来他一直都是很有规律的，很能够坚持的，每天都做运动，坚持不懈。所以看，你看他身材很好。也非常的苗条，而且你看刚才的那个，他的头发竖起来的，郭德纲的头都有点秃了，所以就看见运动好不好啊？好啊，我们教会了也有很多弟兄很会运动，很爱运动，就是身材都保持得很好，我也很羡慕他们，我也曾经有好几次我立志要向他们学习，但是可惜我又坚持不下来，所以我就说我以后我要更多的运动，把我的身材，要是像能够像林志颖那样那就好了哈。但是呢，圣经怎么说刚才那个经文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念一下这句话，这是今天的经文，就一句，我们一起念哈，起，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好不好啊？好，刚才说了哈，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好的，操练近前，操练近前那是更好的，因为凡事都有益处，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你进前的话，你的身体都会好这是我看见过有一些牧者那不像我这种有一些牧者他很年长他身体都很好，他就把这个就是归功于他很进前这些的话呢，进前还有凡事都有益处，看下面那句是最重要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弟兄姊妹们，今生的应许是什么？主耶稣怎么应许我们今生啊？今生如何？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这是应许，这个应许要我们去操练近前，身体我们要操练，近前更要操练所以这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我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能够操练我的近前好让我去得到那个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好了这个近前我相信大家没有谁说不需要近前的，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很近前，但是呢，如何能够 再关一次，再开。好，如何能够操练这个敬虔呢？这就是个大学问啊。刚就是那个文字是保罗写的哈、啊，保罗写那个文字的时候是公元一世纪，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哈、啊。你要是看刚才的文字了，回看一下的话了，他说的敬虔就是。啊、不要听那些荒谬的教导啦，不要听那些假教师啦，那些不对的那些教导啦、啊、他说的是那个。但是呢我们知道、啊、希伯来书也有讲这个、啊、希伯来书他对当时 的基督徒的警告是什么、啊、你们不能够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或者你不要到那些其他的信仰的那些地方去哈，比如说他当时的基督徒他有可能就回到犹太教那里去了，所以当时的情形是一世纪的时候说的敬虔很少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哈。我们一看见敬虔这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起哎呀到那个啊这旷野啦，或者没人的地方啦，去修道啦哈，去有一些修道院呢在那里学习啦哈，以为那是敬虔，那是后来的事。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了，当时教会对教会的迫害很多的，所以他们只要能够坚持这个信仰啊，能够坚持去聚会，而且坚持不要听那些假教师，他们就能够保持敬虔了。什么时候开始修道院的呢？那是到了公元第四世纪，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在公元313年有一个叫做米兰诏令、啊、当时就是把基督教就全部都变成一个国教了、啊、就是大家都是可以信耶稣了，不受迫害，非但不受迫害，连皇帝都很相信这个十字架，当时就成了一种时髦了，非但没有危险，而且很多人还可以得到好处哈，因为成为基督徒得着一些好处，于是这个时候这个信仰就发生了转变了，很多人的那种敬虔哈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稀缺的非常有必要坚守的这么一种品格和信仰的操守哈。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觉得我不能再随波逐流，因为大家都去教会，大家没有这个逼迫，产生的都是那种浮夸的那种风气，失去了信仰的那种厚重，于是呢人们有一部分真正敬虔的人，他们就另辟蹊径，他们就开始到一边去，有修道院开始苦修、啊、他们就开始故意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与外事有点隔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比较贫困贫苦，就用这种外部的这种来修炼自己的内心，这是当时修道院的来源。那这个敬虔的话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修道院里面，那一再发展下来的话呢，就是历世历代了对这个敬虔都有追求，而且呢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不一样，也随着自己个人的条件不一样，追求这个敬虔呢有很多种方式。到了最后的修道院呢再发展下去了，就变成有一些人呢他就专门特别让自己很贫困，甚至呢有时候呢又有病啊，甚至呢有时候走到一个极端的时候，曾经有人用鞭子抽他自己啊，这是不对的，我没说这个对，但是我说的就是追求敬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很多人想方设法，他觉得他对神有一个爱神的心，我如何在我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呢？我如何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我如何能够跟神有更亲近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课题，也是每一个很严肃的基督徒他都思考 他也在寻找这么一种 通往神的道路、啊、这是不容易的。那好，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金钱就更是一个很需要的了、啊、我们知道现在外面的思潮对教会的冲击非常的大、啊、各种各样 的这个资讯，尤其现在、啊、YouTube 啦，什么现在又有个 TikTok 啦、啊、各方面的资讯都塞到我们脑子里面来，保持金钱十分的不容易。那如何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今天我就介绍有一个人写的有一本书叫做《受教的心》，今天的题目是赐我一颗受教的心。我就找了这本书出来，我看他怎么讲，我就看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很敬虔的作者，他写的这种这本《受教的心》，我们看他第一句讲什么。这是第一句话，他说圣经是用泪写成的，只有流泪的人才能够得着里面最好的宝藏、啊、圣经里面全都是宝藏、啊、我说过了，这本圣经里面你要是会去挖掘的话，里面是一块一块的金子、啊、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挖掘。他说里面的宝藏、啊、是怎么只有流泪的人才能够得到、啊、神从来都不像那些虚浮不公的人说话，虚浮不公可以理解成金钱的反面。神从来都不像那些不金钱的人讲话，圣经是一本这样的书。那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呢？我就举了一些例子哈。那我们知道这本书很少人看，可能偶尔读经一年的时候可能也会翻一翻，但是呢我们对当中理解还真的不多哈。我们就来念一念这一句哈，其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仔细，只等到耶华垂顾，从天观看。很多人念到这句的时候，哦，因为要完成一年的读经，哦，耶利米哀歌，哦，他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又做了一些研究，哦，它是离合诗啊，就是这首诗每一句开始了都是啊一个希伯来字母的这样连续的下来，哦，这是这样子，哦，是耶利米写的，这样就这样了。对耶利米说的眼泪下流如何，好像也是只是一个字面的解释。耶利米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真的是流着眼泪写的，因为他是写什么？他写的是耶路撒冷被焚毁，啊，巴比伦人来了，就把耶路撒冷给焚毁。耶利米这个人哈、啊，我们要是看过耶利米书的话，就知道他很小就出来服侍神哈、啊。他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六七岁。很可能是十六岁他就出来服侍神啊，他知道自己不行啊，神就说啊，耶利米书嘛，你要是啊有很快的翻开一下哈、啊、没有的话也不要紧，我可以啊给大家读一下、啊、他就说耶利米耶和华的神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然后主就说，神就说，你不要说自己是年幼的，因为我要差遣你去。他就去了啊，这个十六岁的小孩子他就听神的话，他就去传道、啊、他传道的时候啊，神还叫他就好像一个演员一样、啊、有时候要做一些表演的、啊、一些、啊、有一些艺术行为的、啊、就是、做了一个木的家套在脖子上，然后就跟人家说，你看哈，我们以色列人这是我们要负的恶哈。他就用这些来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语，叫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不听。然后呢，到了他经历了七个王，到了 那个南国最后的四个王都是坏王，都是不好的王。他就向他们说，巴比伦人来，那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巴比伦人一定会来。而且他就说，哪怕到了现在你们听还来得及。怎么听啊？他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抵挡巴比伦人，你们不要抵挡啊！这是政治不正确啊！哎呀，你怎么搞？你要我们当汉奸啊？那你没有汉奸啊，你要我当油奸。那些人就不听他，就迫害他，嘲笑他。但是他知道神是怎么想，他知道神爱以色列人，他知道神爱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他们不回转，耶利米知道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毁，但是他们不听。果然巴比伦人来就把耶路撒冷给毁了， 也掳走了绝大多数的人，除了很贫困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掳走。当耶路撒冷被焚毁的时候，他就坐在山上，有人说他坐在外面的一个山洞里面，就像左边的这幅图那样，看见耶路撒冷的大火，他就在那里哭。耶利米哀歌是这么一种背景写下来的，所以当我们去读他的时候，你要是能够感受到他对以色列人的爱，那种爱就代表着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以色列人得不着，没有感受得到，所以他就流泪了。所以这耶利米哀歌，我们要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味道来了。怎么了？因为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世代也套在这里，看见这个社会，看见这个世界如此的堕落啊！我们无论我们的见解如何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堕落啊！很多事情看不过眼，都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啊，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啊！我们其实用我们的这么一个爱人的心，用耶利米的这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再读这卷书，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保罗了。保罗在那《使徒行传》20:31，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们刚刚才学完《使徒行传》了，我们知道这是讲保罗去向以弗所人道别啊，因为他知道他准备遭难了，他遭难以后的话呢，他再不会回来了啊，跟他们诀别，他就说了这句话，然后要他纪念，原来他三年之久，不断的为他们流泪祷告来劝诫，保罗是原来也是流泪来带领这些教会的。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这是哥林多后书11:29。他也流泪，他也软弱，他也焦急，我们来看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只要有哥林多，打开哥林多后书29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哦，原来他是说他也像其他人那样，其他人勇敢，他也勇敢，但是其他人说是希伯来人，他更是，但是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然后他说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他受了些什么苦，我比他们多受苦难，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那下面来了哈，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 四十下啊，减一下。犹太人摩西律法规定，你去鞭打人的时候，只能打四十。那犹太人呢，很稳当哈、啊，他做事稳当。他们说，我不能打四十，我打四十的话呢，有危险，因为我一不小心数错了，或者我一不小心那鞭子再弄多了一下，我就违背了摩西律法了哈。于是他们都是打到三十九就停了哈，留着一个，留着一下做 buffer， 打三十九下。这是犹太人的哈。然后呢，被棍打三次啊，这就是外邦人的了。我们要是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刚刚那些人还去把这个保罗当成神来拜哈、啊，马上下一段就拉他去用棍子来打，被外邦人打了三次，石头打了一次，快要死啊！这个哦，这个就是十四章的那个，对我刚才说的啊。被人当神来拜，马上下一段就拿石头去打他，快要死了哈。然后被棍子打三次了，可能是在腓立比那里，也被人家拉去拿棍子打。然后呢，船坏了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容易淹死哈。又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可能会被抢被杀哈。同族的危险，犹太人不喜欢他传扬耶稣，所以常常的迫害他。外邦人的危险，外邦人又说他断了他们的米饭，断了他们的粮道。在腓利比那里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说预言，保罗就把那个鬼赶出来以后，那个主人因为没有得力的手段又逼害他迫害他。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他曾经在城里面，人家抓他，他从城墙上拽下去啊。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旷野里面有狮子啊，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啊。下面来了哈，除了这外面的事，我还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这里说的软弱并不是说啊，人家软弱我也软弱一下，不是啊，他是看见教会的软弱，他自己把他当成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他把他们看得很重，看见弟兄姐妹软弱，他心里面也很难过，也很迷茫啊。有时候他就要祷告才能够重新站起来。这种软弱，有谁软弱不导致他心里面也因此有点软弱了？有谁跌倒啊？看见弟兄姐妹跌倒了，没有行在主的路上哈、啊，本来应该做得好的没有做好，他不焦急了，他心里面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刚才就是为什么说了，他常常流泪三年之久。保罗写了十三封的书信，可以这么说，都是用眼泪来写成的。大家想象一下，假如有谁啊，他就是刚好在放假，在沙滩里面，哎呀，这个阳光灿烂，又有一把伞遮阳伞哈、啊，又有一个沙滩椅，坐在那里啊，躺着好舒服，然后呢，喝一口啤酒。然后哎，拿些什么看吧，刚好打开一本圣经一看，哎呦，保罗书信，我来看看，一边看一边嗑个瓜子，这样的心情能够了解保罗书信他里面说的什么吗？要看懂保罗书信，就要把自己放到那种心态里面去。好，我回到那本受教的心这里去啊。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属灵领袖满怀忧伤啊，就是圣经作者满怀忧伤，带着沉重的心情向世人作证。眼泪本身没有什么力量，我们知道眼泪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也常常流泪嘛， 假如一不小心这个风把沙子刮到我们眼睛里面，我们也流泪是吧？但是那个眼泪啊，不是说这里说的眼泪，或者说啊，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些演员他也很会流泪哈，剧情的需要，导演说哭，哎，他眼睛一眨，哎呦，这眼泪就哗哗流下来了，这也不算。甚至我们只要去看这种电影，被这个情节很吸引，我们看得流泪了，这些都不算。这个什么眼泪才算呢？就是说我们被神的那种爱得着了，被神的那种对人类的深沉的爱，那种牺牲的爱，被或者被圣经作者他们因为要了实践这个信仰，他们的摆上，他们的付出，他们经历的难处，他们在难处当中依然昂首挺胸坚持下去，这么的精神所打动，我们被他感动，那个眼泪就算了。所以这里说这个眼泪本身没有力量，眼泪不算什么，但是流眼泪，你看，但是他对于基督里的首生教会哈，就是我 firstborn 哈，这个教会就是拣选出来的，拣选出来的往往也叫首生哈，对于这样的教会，眼泪与能力常是息息相关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圣经，当我们能够感受到从神那里来的爱，因为这个作者的爱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最终我们能够感受到从神来的那种爱，而且我们感动到一个程度，我们流下眼泪，那种的心情与能力息息相关。如何相关？因为我们的心跟作者的心就通了。我们跟圣经的作者，无论是时间、空间，都相隔很远，是不是？啊，我们2000年前，差不多2000年前写下的圣经新约，啊，或者旧约，啊，3500年前写的新约，给我们现在隔了这么远，或者从时间，从空间上面遥遥万里，到了小亚细亚、欧洲的那些地方，写下的圣经。跟我们如何能相通呢？灵能够帮我们做到，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灵啊，我们流眼泪，然后我们跟那个神的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身旁，我们就能够跟2000年前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个作者那个心灵相通。实际上这也就是跟神的灵相通，只有是那个时候我们眼泪的能力常常就是那个眼泪跟能力息息相关，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眼泪本身，而是我们的心灵跟那个时候的心灵啊，作者的心灵相通，跟神的灵相通，是这么一个意思。好了，当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再来思想耶稣基督，再来看四福音，看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是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出生在马槽里面，他一生他没有任何东西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借来的，啊，连坟墓到了最后的坟墓都是借来的，啊，他日夜的教导门徒啊，治病救人啊，很日夜的传扬福音啊，为了救人类。哪怕啊，他对这些麻风病人啊，人家长麻风的，他也愿意用手去摸他，表示这么的爱。还有他传道的3年半上十字架的时候，还不到34岁，他就要上十字架，而且到了他准备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门徒还在那里不得要领，还是争论谁为大，到了该洗脚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洗脚，他自己 就去替门徒洗脚。啊，洗完脚的时候，他又这么累了，又到了客西马尼园，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又在那里祷告。啊，他自己也软弱，但是他通过跟灵的沟通，通过神的这个对他的大力的支持，还有天使来加添他力量，终于他也战胜了，他也走上了十字架。哪怕在十字架上人家羞辱他，他还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体恤到、体会到耶稣的那种对人类的爱，那种深沉的爱，而且我们读着读着，我们就要流下眼泪，我们就读懂了这本圣经，我们就读懂了，我们就能够把它作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就让这个神真的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然后我能够活出这种的敬虔出来。敬虔不是装出来的，弟兄姊妹，敬虔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种敬虔只有我们被神的那种爱得着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的一种基督的香气。我接着往下讲这一本受教的心。啊，他说令人感到不安的就是，啊，这些由悲痛的先知们所写成的信息，往往竟然有一些从来不为世人的忧患洒过一滴泪的人，用着好奇的态度去研读。啊，很多人觉得，哎呀，圣经是一本奇书，我来看看，哎呀，圣经里面好像，甚至有人觉得，啊，这是一本，是不是一本啊，能够啊跟那些啊算命啊那些啊能够预测未来的一些书啊，各种各样的心情都有。我认识一个人啊，我想把福音传给他啊，他说，好，你不用啊跟我讲太多，我先看一遍圣经啊。我说，好，你去看啊。啊，他真的去看，他真的看了一遍圣经。这个人还是挺认真的一个人。看完回来他跟我说，我更不信。他说，我已经看了一遍圣经，不过如此啊，我不信，更不信。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刚才说了，这本圣经你要明白它的背景，你要明白它背后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那种是从上天而来对人类的那种爱，那种悲天悯人的爱，能够得着那个再去看，我们才能够看得懂，他才能够明白当中的意思意义。好，啊，这本受教的心，他又除了说用眼泪来看圣经以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指标，他挑战我们，他说，你想一想，你思考一下，你去见主面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都要去见主面的，啊，我们见主面有两种方式，啊，多数人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啊，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见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拿什么去见他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像左边这幅图一样，你见到他了，你拿什么去见他呢？啊，有些人哈，啊，有些人就说，我要拯救灵魂，我要拯救灵魂，我要传扬福音哈，啊，我见主面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带领了多少个人信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智哈，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礼物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礼物是吧？我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像以诺那样哈，与神同行300年，啊，能够这样也不错哈。啊，顺便讲起以诺，我说一句话哈，有人说以诺跟神同行300年，大家我记得啊，有一个弟兄曾经讲过哈，以诺在那个时候他 他算短命的，三百年，你要说看他的前后的人，三百年是短命的，他跟神敬虔的生活三百年，然后他见神面。我们去见神面的时候，拿什么去见他呢？啊，前一阵子是圣诞节哈，有好些也送礼啊，我看见弟兄姐妹有一些小礼物的交换，我也收到一些小礼物啊，我觉得这是十分好啊，我们有礼物在见面的时候啦，有一些的交换啦，表示我们的心意啦，非常的好。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有没有拿一些什么礼物去见他呢？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啊。主耶稣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过了一个敬虔的人生，他会跟我们说 Well done 啊。这是这本书对我们的一个的挑战。刚才说了哈，有两种方法见我们的主啊。我们再来看啊，一段文字啊，这是我最后一个quote这本书的啊。他们怀着满腔的好奇去探讨将来的事情和发生的始末啊，有人对未来很 curious 啊，很好奇啊，浑然忘记了圣经所预言的最终的目的是叫人在道德和灵性方面做好准备，去迎接那将要来临的日子。我们这本圣经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在道德和灵性方面有些的操练，以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准备那一天，准备我们有敬虔的心，带着我们丰盛的礼物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去迎接那个日子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除了刚才说，除了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去见主面的时候，还有一种，这也是那本书提到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不用等到那一天，基督就再来了，基督就再来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这本书它挑战我们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你们希望耶稣再来吗？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你希望耶稣今天晚上就再来吗？你这样希望吗？啊，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我第一次被问的时候，我觉得很 shock 啊，我觉得是啊，这个问题我如何回答了？啊，当时这是很多年前，当时我觉得，哎呀，我小日子也过得不错啊，我有很多事情我想做的我还没做完，哎呀，主耶稣你先别来哈，等我做完这个，做完这个，做完这个，等我享受完人生啊，你再来那就最好了 ，perfect。弟兄姊妹们，那本书说，你对主耶稣再来的期盼，就是一个你属灵的标志，你。有没有希望神的国此刻就降临在地上？还是我有很多的心思意念，我很多的还要做？这也是对我们敬虔的一个十分好的一个提醒。好，这本书的作者大家都猜到了，这本受教的心的作者，可能有人已经看过这本书了，他就叫做陶叔 Tosa， 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书让很多基督徒，千百万的基督徒读完以后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啊。他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出来侍奉。当时的情形是如何？当时我之前讲过好多次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了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粉红色的，充满着希望啊，觉得人类的知识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哈、啊，人就觉得人定胜天，因为那个时候啊，就确实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哈、啊。再加上呢，进化论也已经有很多年了，进化论是1859年开始是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六七十年了，人就越来越离开神越来越远。结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哇，原来这些 machine 哈、啊，这些机器原来用来杀人是如此的高效率哈、啊，可以杀那么多人，人类一下子就醒悟过来了，就发现原来这个人 不但不能胜天，而且开始有新的思考。在那个时候，在神学上面出现了两种现象，有一种叫做新派神学哈、啊，就是那个以巴特为代表的，他写的罗马书注释啊，这个我们不讲的。还有一种就是向金钱的道路来走，这个陶叔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写了很多的书，他自己也是一个很金钱的人，他是 出生于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也没有受很多教育，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但是他后来当了牧师，而且他写的那些书、啊、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祷告用眼泪写成的。刚才我讲的那些内容都是那本受教的心第一章前面几段，我把它展开成为今天讲到的内容。这个陶叔他的书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所以 我就说我们教会现在从下来开始，我们周五晚上的学习的材料就不是看受教的心、啊、我们看另外一本书、啊、它的系列了。刚才讲的受教的心是第五本、啊、它实际上它写的最好也最有名的一本，就是我们常常推荐大家要去读的这本渴慕神、啊、教会已经把这个连接发出来好几次、啊、那个文件里面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啊、中文也有英文也有，它不是很长、啊、只有10个 chapter、啊、要读的话呢，实际上你要是真正去读都大概一天就能够把它读完、啊、我们分开很多段来读、啊、一天读那么10分钟15分钟，我们一个 quarter 读下来有一些的讨论、啊、希望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面我们有一些的操练，希望我们能够像这位先人那样先哲那样、啊、他能够像他那样敬虔，有要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在敬虔上面有一些的操练。我们教会现在像其他很多的教会一样，在敬虔上面我们确实十分的缺乏，好吧，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本书，所以鼓励大家没有看的回去下载把它看一看，不要到了周五来的时候就参加讨论的时候都没有看过，那个效果就不好。我们来学习一下周五的材料，从下个星期五开始我们教会会提供一些辅导材料，一个学习材料，大家可以讨论，一起来思考，我们求神通过神的话语，通过这些 先人先哲的这些著作、啊、帮助我们操练敬虔，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经文，那么多的书卷，他们的作者，他们当时那种的眼泪是感受到神从天上来的爱。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同样的这么一个心，这么一颗敬虔的心，这么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同样能够学习到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种的态度，那种的感受，帮助我们能够跟2000多年前的那些圣经作者在灵里面 有相同。阿父父，阿爸父，你教导我们，你培养我们，在我们下来的一个 quarter 的学习里面，我们学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有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